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8月30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本周节目呢，由海宅日记赞助播出。那海宅日记呢，其实是一间位于澎湖内海湾的民宿啦。那这一集之所以由他们来赞助播出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7月初的时候，这个民宿老板就有传讯息跟我讲说，就是嗨，质感男孩哈根，很开心今年 Hido 有你的棒球日志，吸收了满满的新知识，让我们每周又多了一小时的精神粮食。那小弟在澎湖开民宿，想诚挚的邀请你来澎湖玩，这次的住宿费用 It's free 啊，借此感谢你录制这么优质的节目。那因为最近啊，就是我和我的主管稍微聊过之后呢，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回台湾的日期。如果接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例如说可能有球员上3A 啊，或者是有人上大联盟之类的，当然我是很希望他们有人上大联盟啦。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也已经确定就是我回台湾的日期了。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跟我女朋友安排说，还是我们就趁10月那叫什么啊，国庆日连假哈，我们就去。今年好像不是连假，大家不要被我误导哦，是你要自己请一天假才会有连假啊。所以呢，就我们利用这一个小小的连假，然后去澎湖玩，这样怎么样？然后我女朋友就说：“好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订了去澎湖的机票，然后跟老板确定说，我们大概哪几天会到啊？虽然说老板其实也没有特别叫我说帮他宣传或怎么样，但我觉得就是对他比较不好意思的是，我都还没有去过这个就是民宿，所以就没有办法就真的讲更多说啊，我在那边的一些经验啊，或者说这间房子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据我女朋友所说啊，这间民宿的那个地点啊，非常的好，非常的方便，就接近市区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去市区，不管是吃吃喝喝啊，或者是游玩一定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那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啊，因为我本人从来没有去过澎湖，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啊！我到底是不是台湾人啊？而且我身边超多朋友都去过，但是我从来一次都没有去过啊，这蛮可惜的。所以我就想说呢，趁这次机会就十月好好去澎湖玩一玩。那我回来之后呢，应该就是会在社团里面再发一篇跟这个民宿有关的文啊，就好好感谢一下老板对于这个节目的支持。不过我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太多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就是你刚好有规划要去澎湖玩，然后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点的话，我也有自己上网去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民宿的外观啊，然后跟里面的房。我必须要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我没有在吼小啦，大家自己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你近期也有去澎湖的规划，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间房子。那这个老板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啊，就是在我上个礼拜的节目播出过个几天之后吧，他就把它听完了，然后听完之后呢就跟我讲说，就是伤心啊，跟最近威廉波特的小朋友一样心碎了。因为他可能听到上一集的最后一天，就是我有做这个 declaration 啊，就是说我可能不会有第二季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讲说呢，我是觉得一个礼拜一集真的不错，像 Adam 他们一样，真的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每个礼拜呢想讲的内容可以日常生活中慢慢的笔记起来。毕竟这个东西跟重量训练不同，不需要每天练，堆成一堆取自己喜欢的题材讲也是不错。顺便穿插一些美国的情侣生活与考试准备心得啊，希望我可以再思考一下啦，说不定是调剂备考苦闷时的好方法。当然如果呢就是这件事情严重了影响生活，那还是以自己的目标为优先，然后呢也预祝我来年考试顺利与平安取得绿卡。所以看到这些留言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还蛮暖心的。那除了海宅日记的老板啊，其实棉豆腐也有传讯息给我，棉豆腐他们也传讯息跟我说，就断断续续的把823的航海日志听完，然后接下来呢他是跟我分享一些就是他最近的故事啊。就其实呢他也才刚跟太太跟女儿一起移居到东京不到两周，每天都是各种文化冲击，然后加上女儿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幼稚园，直到今天呢才有时间稍稍慢跑，然后把剩下的20分钟听完。那很感谢呢，也很庆幸这么单纯却真实的好节目有被我们的品牌跟到，有赶上车这样子也很荣幸呢因为这个缘分有认识到哈根大大你，然后呢以及与每一个就听众的交流啊，他到现在都还是觉得有趣又神奇。那他也祝福呢就是我接下来的人生啊重要任务顺利圆满大成功，然后也预祝我在美国可以获得理想中最好的发展。那未来有什么需要他们啊或者是棉豆腐这边可以帮上忙的地方也欢迎不吝开口，然后感谢加油。其实以上这些留言都让我觉得我今年真的是哇收获很多，而且感觉我真的是一个很受眷顾的人。就是我也只是做节目而已，但是就无意间遇到了很多不错的厂商，然后还有很多支持这个节目的听众。那你现在再问我一次就是会不会做第二季，不会，还是不会好，那讲那么多屁话干嘛。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么多的鼓励啊然后跟支持是对于第一季的肯定，然后是让我觉得我做第一季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当然是不能抹灭，而且我很珍惜这些回馈，所以呢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好，今天一开始呢就先跟大家聊一下一些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节目的回馈啦。那进到今天节目的正题呢，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我前阵子在那个交易大限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前了，今天已经8月30号了。我那时候提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左投被交易走之后非常开心，就是他就是非常的兴奋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公布一下他的名字，反正都已经被交易走了，他叫做 Luis Peralta。那你听到 你听到 Peralta 这个名字啊，其实如果以西班牙文来讲，它应该叫 Peralta， 好，应该叫 Peralta。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哦，这个 last name 很熟悉，没错，他是那个酿酒人 Freddy Peralta 的弟弟。那如果今天节目有讲到 Peralta 其实都是在讲就是 Luis 啦，就是我们的前队友，不是在讲那个 Freddy Peralta。 那这个 Peralta 他就是在前阵子的时候被升上大联盟，大家想说哇，他不是还跟我们一起然后被交易走，从 2A 然后现在就已经上大联盟了，没错，超级快的，这个升迁的速度超级快速，所以他们家呢现在等于是有两个大联盟球员了。那他们兄弟之间感情应该是还蛮好的，我听博宇他们说啊，就是他之前他哥哥在投的时候啊，他也都会在电视机前面帮他加油。那通常我是觉得啦，这种弟弟感觉压力一定都很大，因为你哥哥太优秀了嘛，然后大家一定都会说你看你哥都可以上大联盟，那你怎么不行，那你怎么丢成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会觉得就这种弟弟压力一定会很大，而且可能会有那种就是仇凶的心态，你知道吗？但是他反而没有，他好像是把他哥哥这种压力啊转换成一种动力，这点是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的地方。那这个佩莱达他其实跟博宇是同踢选秀的球员，也是今年规则五的球员，所以呢也有可能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海盗为什么在交易大限前把他送走。因为如果在季后的时候别的球队有想要的话，那年底海盗也没有打算要把他放进40人，那别队也会把他选走嘛。那如果别队把他选走的时候呢，海盗最终就只能拿到钱。但大联盟球队我认为啊，大联盟球队最不缺的就是钱了啊，所以不如季中把他交易出去换一些集战力回来。这个是我的想法了，我不确定海盗是不是这样想。但是当时呢我们确实是还在拼外卡席次，现在是已经走远了啦，但是当时真的还在拼外卡席次，就包含我们换来就是 IKF 还有 Brian Dela Cruz， 这些其实都代表说我们当时是真的有想要拼嘛。没想到呢当时我们把佩莱达交易走不久洛基就用非常快的速度把他升上了 3A， 然后呢在上周呢佩莱达就迎来自己的大联盟初登板。然后你知道他初登板在哪一个球场吗？是在洋基球场，重点是他还三振了 Gleyber Torres 跟 Juan Soto。 这个呢博宇就跟我讲说，哇，如果你今天在洋基球场初登板，然后呢三振了 Torres 跟 Soto 的话，真的是会不自觉吼出来的那种，你知道吗？那个绝对不是说什么就是在作秀或者是演戏，说就是这样吼一下，不是，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自觉会吼出来。那因为那时候呢他在丢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就是 iPad 直接连到电视嘛，然后让大家一起看那个比赛。然后宗泽经过我的时候呢，他就拍拍我的肩说，你能想象他上个月还跟我们同队，然后他在 Erie 被打爆，就现在已经在大联盟了吗？然后我就提醒他说，我跟你讲，更夸张的是就是佩莱达季初的时候甚至还在 Green就是还在 High A， 就是我们曾经待过的那个 Clubhouse， 那个小小的 Clubhouse， 结果现在呢居然已经在我曾经最爱的洋基球场。我曾经是洋基迷，就是曾经最爱的洋基球场。然后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 Greensboro 那边也很夸张，就是 Greensboro 那边他们甚至直接把那个初登板的画面在球场的大萤幕播出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差不多是下午的时间，那天应该是打五场比赛，所以所有的球员就是一边练球然后一边看那个比赛。然后当佩莱达三振 Soto 的时候呢，全部的球员都一边练球一边欢呼，然后抱在一起。我看到那个限动就是有人转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哇真的超有爱的啊。虽然说呢就是前队友上大联盟啊，我们应该都是给予祝福，但是呢有趣的地方就来了。有趣的就是你其实能够感觉到大家都很吃醋，大家讲话啊都像吃到柠檬一样。就有些人我就听到他们讲说，就是你看如果佩莱达没有被交易的话，他现在就在 Richmond Flying Squirrels，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客场打的那一队，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在洋基球场，而是跟我们一起在 Richmond。 那也有人说呢，就是他如果没被交易的话，可能今年一整年都要在 2A 待完，甚至呢明年可能开季的时候呢还是要继续从 AA 出发，因为海盗就是真的升大家都升得很慢啦，我们就是一个升迁就 promote 很慢的一个球队。但这些呢终究都只是如果，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呢明白到一个道理，就是有时候上大联盟真的就是一个机运。然后你当然一定要有实力啊，你当然一定要有实力以外，你也要遇到一个愿意欣赏你的球队，然后这个球队呢还要刚好有一个就是位置可以给你发挥。像是宗泽其实最常跟我抱怨的，就是说你看上面我们大联盟有一个 O'Neill Cruz 卡住游击，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去？但是呢这个机运来的就是这么快，就没过多久他就去守中外野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的刚好，有时候机运就是来的这么的突然，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你回想一下佩莱达，就是在前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前嘛，被交易走，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上了 3A， 上了 3A 之后呢就在上个礼拜迎来了自己大联盟的初登板。这件事情呢就更验证了我在上个月讲了，就是有时候呢被交易还真的不是什么坏事。你不会想到就是和博宇宗泽22年还在一起打 low A 的投手，去年呢整年都卡关在 low A， 所以我们去年完全没有跟佩莱达同队，因为呢我们去年在 high A 嘛。那他今年呢好不容易从 high A 出发了，然后也真的丢得很好，我听说他防御率才 0 点多而已在 high A 那边。那 high A 那个球场就是 Greensboro 的球场，是一个超级打击联盟，然后也是一个打击球场，所以他能在那边丢出那个成绩，代表他一定是有绝对的实力的。然后呢就升上了 2A 嘛，然后到 Altoona， 然后丢的也还算不错，就是还可以，我会说不好也不坏啊。结果呢就是因为一个交易一路呢就在季末冲上大联盟，这个真的是一个 超级振奋人心的故事。但当然也可以酸啦，就是觉得说哦，这种球员就是运气好啊，你刚好就是被别队交易走，所以才有机会。不然你待在海盗，你怎么可能会升这么快？那端看呢，就是你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而已。如果是我哦，我说如果是我啦，我自己会很为他高兴。然后呢，我会希望自己不可以输他太多，把他当做一个榜样，要尽快可以追上他，因为毕竟跟我们同梯的球员现在都已经上大联盟了。我觉得这个概念哦，就有点像是当初他一直把他哥哥当做动力一样嘛，他没有因为他哥哥很好，然后他就自暴自弃，就觉得说哦，反正我就是比不上他，反正我现在就是卡在 low A， 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我相信他没有啦。也就是因为他保持这样子的信念，所以他才进步了这么快，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机遇呢，才有机会在今年的季末呢成功升上大联盟。那就像当初啊，他把他哥哥当成动力一样，现在该我们把他当成动力了。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3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要跟各位聊一个话题，一样是取自于 PTT， 我看到一篇文章，大家应该会是还蛮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人 PO 说呢，球员抽烟的比例高吗？而这篇文章 PO 在7月24号的附近，他说因为刚好那天是台风天啊，台风天来闲聊一下，刚好我家在邦邦二军饭店旁边，我不知道是哪一间，基本上时间到只要走出门就会在饭店门口或是路口 7 遇到球员，然后蛮常会看到有人在饭店门口抽烟，没什么机会遇到其他队的球员，不太清楚，但抽烟对肺活量影响应该蛮大的吧？想问球员抽烟的比例高吗？球队会不会特别要求？好，我先回答一下最后这个问题，球队不会特别要求，在台湾的时候不会，在美国的话有一些特别的规定，那我等一下会讲到。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啊，就是球员会不会抽烟，这也是队友们啊，就是美国的队友们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疑问。那为什么呢？因为亚洲球员啊，是不是真的特别爱抽烟这件事情，之前在 Eric Hosmer 的那个 podcast 里面就有人爆料讲说，就金合成抽烟抽很凶啊，因为他说他 mutual stress 嘛，就是压力很大，所以需要抽很多烟。所以美国人呢之所以会这样子疑问，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少抽烟啦。你在美国齁很少看到有球员抽烟，基本上应该讲说美国人都很少抽烟，在路上也不会有人看到。我不太确定这是文化还是怎么样，但是呢这边的人大部分有抽也是抽 vape， 他们不是抽那种一般的那种纸烟。那 vape 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子烟啊，那因为电子烟齁现在在美国还算是合法的，所以你可能会在路上看到一些 vape shop 啊，或是 vape store， 这些东西都是合法营业的齁，都是合法营业，是完全可以进去买的。但是呢在台湾现在不管是电子烟加热烟齁都是违法的，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以身试法齁。那当然就是也有一些球员啊，就是在这些齁不管是半合法州或者是合法州抽大嘛，那我相信这个也不是什么禁忌的话题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就是美国某些州还是有开放大家合法的抽大麻。那大麻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还蛮争议性的啊，对于人体到底有没有就是危害，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因为毕竟我们本身都没有碰啦，所以我也不确定啦。那球队基本上呢对于这些事情啊，不管你是抽烟或者是抽 vape 或者是抽大麻，这些东西都是柔性劝导，柔性劝导就是没有什么很强制的规定说你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国家的规定都没有就是强制规定你，那为什么球队可以强制规定你？但是呢只要一旦你进到球场，就在球场上面，这些含尼古丁的物质啊就是完全禁止的，包含大麻也是完全禁止的。所以呢现在你已经完全看不到就是这些大联盟球员在吃烟草了。我不确定这个是小联盟的规定还是大联盟的规定，好，反正至少是小联盟的规定，就是小联盟现在你已经看不到任何球员在场上吃烟草了，因为这个已经被禁止。那就连这种 Zen 啊，就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这种尼古丁片，即便是这种 pouches 啊，他们也是全部就是完全禁止。那如果今天你被抓的话，你跟总教练都要被罚钱，然后呢总教练会再找你把他的罚金付掉，也就是说你要付两人份，然后就是双倍 double 这样。那我看这篇文章下面的留言其实大多都还算正常啦，就是会觉得说呢球员也是一般人啊，会抽烟嚼槟榔什么的也很正常，又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质上还是跟你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像是我自己就是从小到大到大学啊，不然研究所什么的，我身边都非常非常少人抽烟，真的我甚至没有看过什么朋友在抽烟的。那这件事情呢就也导致我就是本身就没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嘛。那忘记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当兵的时候的故事，就是很多人抽烟，我第一次进到就是军营里面才发现原来这个社会上面有太多人在抽烟了啊。那这故事我简单再讲一次好了，重新再讲一次，因为我忘记我们讲过了。好，反正就是呢我在当兵的时候啊，肯定都是会有休息时间的嘛，那休息时间班长就会讲说，好，等一下给你们五分钟出去就是投饮料呼吸。我还想说呼吸是什么东西啊，应该大家都是要去投饮料吧，因为包含我自己都已经准备好零钱等一下去投那个每日 C 有没有，因为里面那个选项也不多，就是很常见的那种饮料机，那最好喝的可能就是这种每日 C 啊，不然其他可能就比较贵，可能要25块 块，好像什么书跑或者是一些茶类等等的。好，所以我想说应该没有人要呼吸吧，呼吸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去透透气吗还是怎样，结果等班长一说哦扫息后解散扫息，然后呢结果大家全部都冲出去哦，全部冲出去，然后呢我想说急什么，投个饮料而已又不是要打电话还是怎样，结果当我一走出那个有点像是教室啊，一走出那个教室之后呢，发现全部的人哦给我蹲在地上，然后围成一圈，我想说你们是有什么仪式吗还是要干嘛，没有哦，班长呢先帮第一个人点了一支烟，然后给第一个人点完之后呢，大家就用那个烟头那个火有没有，再帮下一个人点，然后下一个人再帮下一个人，这样一个一个帮忙下去这样子，然后就一群人围在地上，然后抽一支也爽哦，我想说太夸张了吧，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同时抽烟，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面就是没有看过这么多人会抽烟啦，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震惊，然后也才了解到这个社会上抽烟的人真的比你想象中多太多了，所以我才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一路都是读书上来的，所以这个生活成长环境啊还是有关系，就像我呢自己就是直到了当兵的时候才有机会见到这个小型社会，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可能跟我一样就从小就是念书上来的人啊，他们可能就会对于球员会抽烟这件事情很难想象，觉得怎么可能，就球员就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一个职业，他们怎么可能会抽烟，他们明明都是圣人，但是呢真的不要这样想，你要想一下就是台湾球员很多都是原住民，那你一定有听过一首歌叫做五十块的槟榔加上小米酒，原住民的三猪就是狗狗咯，还对嘛，所以我跟你讲在他们那个生长环境下面就槟榔就像他们的口香糖一样，我是说相对来讲他们在嚼这个槟榔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吃口香糖一样，当然这边呢我也不是劝导大家可以去食用这些东西啊，因为不管是酒啊或是槟榔啊或是烟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但看到某些留言觉得说球员就是不能干这些事啊，或是谁谁谁就是乖乖牌他怎么可能会啦，我就觉得真的不必真的不必，因为球员呢都只是一般人而已，那你如果说就是打德州扑克这件事情有点敏感，但是呢我还是想要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你说球员打德州扑克有点触碰到台湾人假球的灵魂，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们好不容易嘛就是在这十年内才把这个棒球产业重新就带起来，但是如果连这种抽烟啊槟榔都要限制，我就觉得有点夸张啦，这种事情就是你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就好，就像你讲的，就那篇文章上面讲的，他都已经没有在就是房间里面抽，他都已经到饭店楼下抽了，只要那个不是禁烟区，你不要在禁烟区做这些事嘛，我就遵守以上这些原则就没什么关系啦，我自己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把这些事情当做是一个没有很健康的生活习惯，然后球员本身就是要对自己的生涯负责，那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那我是觉得球迷就不需要过多的解读，那当然就是博玉跟中哲还有我，我们三个是完全不碰这些东西啦，他们两个甚至在球季中是连酒都不喝的哦，就是连酒都不喝，我觉得蛮厉害的，他们两个是就是你们所谓中的那种乖宝宝，真的是乖宝宝，我之前在台湾也算是品酒算品蛮凶的讲的多好听品酒品蛮凶的，但是呢就是我来美国之后也是为了怕影响他们，所以我现在也只有就是周末可能会小酌个一两罐啤酒，但是平日的话我就是都不喝，那一方面是怕影响工作状态啦，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我去年跟他们住嘛，那如果他们两个就是都不喝酒，那我自己在那边喝的话我也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所以我去年就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戒掉，就是想说尽量不要影响到他们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打球是他们，如果今天你就是为了球技当中的自己的健康然后要戒酒，结果没想到你旁边的翻译会怎么样在那边喝酒，我觉得也很奇怪嘛，但他们两个本身其实就是那种不是很喜欢喝酒的人，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我就算喝爆好了，他们其实也不会受我影响，就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因为我喝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喝，因为他们本身就不爱这件事情，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坚持，觉得说就是维持一个好的工作态度，所以呢在球季当中只要是平日的话我就尽量避免这样。那说到抽烟，其实我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其实我在卫权的时候当然也是会有球员会抽烟，但这边我就不讲名字啦，我现在可能等我有一天离开棒球圈了再说，我现在还是处于那种就是还不能讲名字的状态。 OK， 这故事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次呢这个球员呢他就进去抽烟区抽烟的时候，因为旁边刚好是厕所，然后那个时候呢大概比赛处到六七局附近吧，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抽啊抽啊抽，然后结果呢就看到某一个投手走进来，然后那个投手呢就是走进来那个投手是胜利组的，当时的卫权胜利组，所以那场比赛可能落后蛮多分呢，他就开始在厕所里面拔隐眼，就是拔隐形眼镜啊，然后那个抽烟的球员呢就很纳闷，他想说不是啊你下班了，就是比赛都还没打完你已经下班了嘛，为什么才六七局而已你就在拔隐眼，那这个呢就已经觉得很扯了，所以呢就想说呢稍微教育一下这个投手，就没想到呢过五分钟之后呢另外一个投手走进来然后新走进来这个投手啊他是那种很乖的，真的也是乖乖牌的，然后他就想说吃完东西进来刷个牙，结果 刚好被这个就抽烟的头头堵到哦，堵到。那因为这个就是乖乖牌齁，他可能今天没有要丢，可能就是昨天已经丢两局了嘛。其实我之前有讲过那个 He's not hot today， 就是有些投手齁今天可能会 hot， 那今天可能没有会 hot， 这个在比赛之前呢就投教练就会先跟你讲，结果他今天就没有要丢嘛，但是呢他就想说吃完东西进来刷个牙，好死不死被这个抽烟的投手看到，然后那抽烟的投手就有点就是爆炸，他刚才看到有一个人拔银眼，现在又看到有一个人刷牙，他就说靠杯啊，刚刚一个自己先打卡的，现在还有一个七局就要睡觉的哦，就是刷牙完是要干嘛，是要睡觉了、哦、他说比赛都还没结束刷什么牙啦、哦、这个真的成为我们那阵子、哦、疯传的球队笑话之一、哦、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的。 OK， 好，我这边再另外提供大家一个额外的资讯、哦、其实我本人也是就是非常不支持抽烟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抽烟不是一件好事啦。那我这集讲的呢就内容只是希望大家、哦、不要去神化球员，因为球员其实也只是一般人，那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想要就是展现出来的样子，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去定义他们、哦、那但是呢如果真的要禁止台湾人抽烟，有什么好办法呢？好，我曾经有看过一个国家做的超级好、哦、那就是澳洲、哦、我当初去澳洲就是跟红林一起去的时候啊，我就有发现他们澳洲卖烟啊卖的超级贵、哦、那个一盒烟啊大概要60几块澳币，换算起来大概就是1200多台币啊，因为澳币大概是乘以20多倍左右、哦、那如果你今天要买一盒烟要花1200，我相信、哦、抽烟的人绝对会大幅减少，而且他们机场的免税店也是超级贵、哦、所以呢不存在什么就是你可以去机场买之后然后带回来的这种漏洞。好，那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你出国买不就好了，但是呢因为澳洲是一个岛、哦、是一个很大的岛嘛，所以任何进口的东西他们的管制都超级严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每个游客的行李里面的内容物啊都是要申报的，如果有一些就是危险物品或者是有疑虑的物品的话，像这些沙子啊土啊是完全不可以带进澳洲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想说诶我可能带一些沙子都不行 哦完全不行，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岛屿嘛，他们不希望有太多的这种就有点像是我们台湾这种福寿螺嘛，这种外来种然后进到他们的国家、哦、所以呢他们就检查的非常严格。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呢那个行李啊也是经过层层关卡然后最后才通过，这样那就更不用讲这些烟草类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带进去澳洲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我们是在那个 Sydney Blue Sox 嘛，就是叫什么悉尼叫什么雪梨啊，完蛋了，我刚居然先讲出大陆的方法哦，没有是雪梨齁、哦、雪梨蓝袜队齁，他也是有一些从日本队来的球员会抽烟嘛，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诶、欸啊、你们有去买烟吗？超级贵、欸、他们就说诶、欸、有，但是呢我们只买一包齁、哦、一天一根省着抽这样子。我想说怎么可能有人可以抽烟省着抽的吗？结果后来果然没过多久我就看他又去买了一包新的，我就跟他讲说诶、欸啊你怎么一下就抽完了，你不是说要省着抽吗？他就跟我讲说诶、欸、真的忍不住我又去买一包齁、哦、现在变两包，所以我一天可以抽两根呵呵，真的超好笑齁、哦、超级好笑齁、哦、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花了差不多就快3000块吧解决了这个烟瘾齁、哦、所以还在这边奉劝各位啊，真的要奉劝各位齁、哦、如果呢你今天有在抽烟的习惯的话能戒就戒，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那相信就是抽烟的坏处也不需要我多讲啦，包含什么可能会有肺炎啊，可能会有一些性功能障碍等等，所以就在这边还是提醒各位齁、哦、就是谨慎考虑啦齁、哦、那喝酒的部分也是一样齁、哦、喝酒也是要适量，不要喝太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共勉之。好，我们就聊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9月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 OK， 终于进到9月了，这是球季的最后一个月。那球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总是会开很多的会议，昨天呢就是属于博玉的开会地域，一来球场啊就开了很多很多的会。那今天呢不晓得能不能全部讲完啦、啊、因为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是打早场的比赛，也不能讲早场，就是午场的比赛啦，下午一点的比赛，所以时间上面会比较紧迫一点，我们就能讲多少算多少啊。如果讲不完的话就留到明天那集再继续讲。好，那第一场会议呢是一个叫做 End of Season Performance Meeting，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属于三个部门一起召开的会议，那这三个部门呢分别就是体能、营养跟防护，那这三个部门呢会根据你这整季下来的表现啊共同制定你休赛季的规划，或者是说呢以你这个赛季、哦、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以给你一些提点，跟你讲说你休赛季的时候可以特别针对哪些部分去做加强。那我们首先呢就先从体能部门开始，那体能部门呢会让你知道说你在这一季啊各项的检测方面数据进步了多少。那我们平常常做的一些检测啊，像是我们之前很久以前有提到的就是 force plate， 就是像立板嘛，然后还有呢就是用立板去做一些 mid-thigh pull 的这些数据、哦、它都会告诉你说哦，你从开季到现在进步了多少啊，然后我们对你的 player plan 是可以希望可以进步到多少，你有没有达成、哦、这些东西都让你知道。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他会询问你说你这个休赛季想要做海盗的课表、哦、还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体能教练呢？那博玉呢在台湾本来就有配合的教练，所以他就比较倾向说呢是不是可以融合两边的优点，像是说呢海盗如果开完课表可不可以让他带回去然后跟他的体能教练讨论等等的。不过呢我们的体能教练就有回复说、哦、以他的经验来讲这样子的效果可能都不会太好，一方面、哦、是有 可能会重复一直在练太多一样的东西，因为毕竟两个体能教练开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会 double up 嘛，然后这样子你就会去练一些明明就已经有练过的东西，那这样子就比较浪费时间嘛。那两边呢就是两个体能教练的想法可能也会有冲突，所以呢这个教练可能觉得要练的，另外教练可能觉得不需要练，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建议说你就选一边就好了，选一边，不管你是要做海盗的还是你要做自己体能教练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他们都是尊重球员的想法。那博弈就说，那如果请球队提供他今年球季就休赛季的 player plan， 就是说呢哦，希望他进步哪些东西，然后让他台湾的体验教练来开课表，这样是可行的吗？哦，我们才算是取得一个初步的共识。但当然哦，这样子做也不是说没有缺点，因为毕竟海盗的体验教练啊，在这里看了你一整年，那这一整年的课表呢，都是他开的，所以他非常清楚啊，你们平常在练的东西，这些体能表现哦，是否有很好的转换到场上？那他也很清楚呢，你对于哪一些训练有更好的反应。因为休赛季的训练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说你练完之后你不晓得他对于场上的表现有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你练完之后没有马上要比赛嘛，你练的东西可以比较像是，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说你只是为来年做一个储备，所以由海盗的体能教练呢来开课表的话当然是最清楚你的状况啦，也最能对症下药。但是呢体能教练当然也是有分品质好坏，不一定说他了解你就能够开出对你最好的课表，但是呢今年的体能教练我个人认为齁就真的还蛮有料的，所以呢在抉择上面就会比较难。不过其实齁我们都还没有做这个最终的决定啊，所以都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但是不是说如果我今天找台湾的教练开课表，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评估说我这些体能训练啊是否有很真实的转换到就是我棒球专项的这个能力上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昨天就跟我们的体能教练提议说，诶，其实我们台湾就是不管是我们之后跟卫权啊或是一些职棒队借立板啊，然后借这些 frame 有没有，就是那个举重架之类的，那如果我们有这些器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就是回传给你，然后跟你讲说他每一个月我们都还是有在追踪他的肌力，然后呢由你这边来评估说他还需要加强什么部分，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有 miss 的一些课表就可以由你这边来补充。那我们体能教练呢就还蛮认同这个做法的，然后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没有提这个点，是他不觉得有人家里面或者说有人的那个训练机构里面会有这一些东西，包含这个立板啊或者这些举重架，因为这个对于就是某些国家来讲，可能不管是多米尼加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城镇，有些人可能住在乡下嘛，就算是美国乡下也是一样，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好的器材。但是我跟他讲说没办法，棒球是我们的国球，其实你要说台湾的器材方面有落后国外很多吧，我是觉得没有，所以如果这边有了器材，台湾只要稍微想一下办法应该也找得到。所以昨天跟体能教练聊完之后我才回头想一下，其实台湾真的是投入了很多资金在棒球里面啊，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OK， 那再来呢我们就聊到了营养的部分。那去年呢其实博弈在球季中啊一直有遭遇就是掉体重的情况，甚至呢我每天都要帮他做那个高蛋白来就是维持体重，我有跟大家讲过我的那个神秘配方嘛，就里面加蜂蜜啊香蕉燕麦什么的哦，应该在很前面很前面的集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那个配方再调出来听一下。但是营养师呢就有提到说博弈今年啊在这点上面做得非常好，他开季的时候啊大概落在205磅左右，那现在呢也是稳定的在200左右啦，那球季中呢体重下降很正常，只要不要剧烈的下降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今年呢其实有一度掉到198附近，所以呢我们就有请就是营养师看能不能在他的牛棚跟比赛这两天准备那个高热量的蛋白奶昔，让他在比赛之后可以喝。那自从开始执行这件事情之后啊，体重就有维持在一定水准。那这也是营养师呢就称赞我们的部分，他说因为其实如果一般人啊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我每天都要喝然后呢去维持体重，这个是比较无脑的做法，当然也很好，就是每天都喝高蛋白奶昔，但是呢我们只是在球季中有需求了我们才去跟营养师反映说哦，我们有这个需要这样子，所以代表说呢其实我们也是在针对就是球季当中的一些改变在做调整，那这个是营养师觉得我们做的蛮好的地方。那在营养这个部门呢还有一个蛮关键的就是补品，好像是我自己其实每天都有在摄取补品嘛，之前就有在那个间隙的那集有提过说我本身就有在服用一些补品。那球场那边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品我也有在吃，像是肌酸然后叶黄素维他命 D 鱼油然后跟益生菌。那肌酸之前有介绍过嘛，那叶黄素的话只是因为我去年就是有开就是雷射的手术，所以我想说就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我还是有在吃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那维他命 D 的话则是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啦，就是不要感冒这样子。我去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球队有一次是集体确诊，诶我不晓得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就球队集体确诊然后我们盖牌没有跟大家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想要把比赛打完，结果呢那个时候全队都在感冒都在咳嗽，然后我们的体能教练已经先倒了，防护员感觉也快倒了，我就跟就是我们的营养师讲说诶我不行倒，如果真的大家都倒光的话就是防护室会没有人，所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强抵抗力之类的。然后当然除了运动以外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去摄取一下那个维他命 D， 因为他跟我讲说就是美国人看医生非常的贵，所以美国人没有什么在看医生的，他们每天就是摄取这些补品然后再保持身体健康，那维他命 D 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素。他就跟我讲说呢你就去吃维他命 D， 然后每天吃一颗，但 但是呢我就想说不行，我要一天吃两颗，我一定要就是 double 这样子，我要更有力，我要那个可以撑住这样，所以我就一天吃两颗，就没想到最后我真的是球队里面少数没有确诊的。当然我知道这有可能是巧合啦，不过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养成了每天吃维他命 D 的习惯。那至于鱼油呢，则是就是这个是你在食物里面很难摄取到的油类嘛，然后对于你心血管什么之类也很好，还有抗发炎的部分，所以呢我也是每天都会吃鱼油。那益生菌的话就是之前也有跟大家聊过了嘛，就是我自己吃辣的时候就是肠胃会比较不好，所以呢每天补充一点益生菌可能也是对肠胃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样。那博弈跟中者呢也分别有在吃一些不同的补品，那像是中者有阵子有睡眠问题，所以呢他就会多补充一点镁。那博弈的话呢则是他有在喝就是胶原蛋白跟电解质，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会流汗的类型啊，所以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讲过嘛，如果他今天先发的时候啊，他的小习惯就是他不会直接换球衣，他会穿就是练习的衣服，然后牛棚完之后呢再换上比赛的衣服。所以营养师呢也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们休赛季有需要这些补品的话，都可以赶快跟他说，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趁接下来这两周齁赶快订然后送来 L2 呢。OK,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防护的这个部分。那防护呢真的是我算是觉得自己很自豪的地方啦，但是我就尽量讲的谦虚一点齁，就是防护员有提到啊，博弈在这一整年的肩膀角度跟力量都不断的在进步，那这个呢也帮助他在今年球季尾声的时候都还可以把均速维持在差不多92左右。那去年球季末呢我印象很深刻，几乎场场齁都只剩8889 8889，我就问他说你到底还行不行，他就跟我讲说球季末嘛当然是有点没力这样。那包含中哲也是一样，他开季从大联盟春训回来之后啊，其实就一直有那个肩膀疲劳的问题，但是在持续做课表下面齁，他说他现在丢起来啊甚至比他开季丢球的时候还要更舒服。那至于课表要做什么呢，我们也聊过很多次了，如果你详细想要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去听一下就是博玉和书童的一周那一集，我忘记是第几集了，好吧，大家自己去翻一下。但是我这边有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很多人从大联盟春训回来之后啊，真的要不是就是受伤，要么就是疲劳。那当然大联盟春训的强度是比较高没错啦，但是也不至于说打个几场比赛就疲劳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神奇的定律，就是你从 Big League Camp 回来之后呢，要么你就受伤，要么就疲劳。但是呢你其实深入去想也不难理解，那第一个是你在大联盟教练面前一定都是全力表现嘛，希望可以争取开季名单，或至少可以留下一个好印象。但往年的这个时候大部分你都还在热季的状态，你完全不需要 giving all your effort 啊，所以这个强度的差距就很容易会导致受伤和疲劳。那大部分从大联盟春训下来的人啊，通常都会表现个不好一阵子，好，然后慢慢的才把状态找回来。所以对于博弈这种就是明年很有可能会第一次受邀参加大联盟春训的球员，就势必需要提早准备，然后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OK, 那我们再回到防护这一端，防护员啊基本上对于我们今年的 routine 啊，然后还有各种恢复啊 arm care 的课表都非常满意，所以希望呢休赛季之后可以继续的维持做，那至少一周可以做3到4次，那搭配的重量也 OK, 或者说你要把就是小肌肉跟重量分开也可以，就是你重量做3天，小肌肉做另外3天，这个也没问题。那防护员呢还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有提到说博玉做仪器的部分。那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博玉走心的故事嘛，就是有一个队友笑他说哦，因为你每天都要做 Mark Pro, 就做电疗做3小时啊，结果呢他自己下个礼拜就受伤了这件事情。那就代表说呢就是博玉其实真的是做很多很多的仪器。那防护员呢在这边是希望博玉可以稍微取舍一点点。那当然他知道目前就是博玉的时间规划，就是每天都还是可以做完然后出去看比赛，时间规划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呢是如果博弈对这些仪器产生依赖性，就是比较 dependent 这样子，那他未来到某些地方如果没有这些仪器是不是就会很麻烦。所以防护员的建议啊，就是你可以稍微取舍一下，或者稍微收敛一点点，看看哪些东西对你来讲是真的有用的，或者是有一些仪器如果他们效果是相同，像是如果你泡水是为了增进循环嘛，那 BFR 其实也是增进循环的一种方式，那这两个的话就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做就好了。那如果这件事情你要去问志荣的话，志荣就会说哦，那我就会直接买一台啊，就是如果那个新的地方没有我要的仪器的话，我就会直接买一台飞来飞去，因为他就是那种可以带4卡行李箱的人。好，不过我相信博玉不是这种人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建议蛮好的，就是希望博玉未来可以再精简一点时间，然后呢去选择他真正需要的 modality。 那果不其然就讲到这边呢，这集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但其实齁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会议，包含就投球教练跟博玉的会议还没有讲到，那这部分呢我们就留到明天继续来跟大家讨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啦，拜拜。欢迎收听9月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延续上一集就是博玉开会的那些内容。那结束了那个 End of Season Performance Meeting 之后呢，投手教练就找博玉进去了那个就是办公室啊开一场会。那这个会议内容呢其实很简单，他只是要问博玉说呢，就对于明年春训有没有怎么样的规划，那有没有想要提早回来。那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点的敏感，因为毕竟台湾实在是离美国超级远的，提早回来就代表说你要提早离家这样子。所以呢博玉当然就是直接先讲说应该没有，为什么要提早回来。那博玉有这样子的回 回答，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啊，因为如果没有球员要提早回来的话，你问我要不要提早开始上班，提早开始工作，我当然也是会问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所以投手教练就跟博昱解释说，在他看来哈，就是博昱是球队最喜欢的那种类型，因为他可以丢好球，他有很好的变化球，然后他的 CRG 很优秀，就是 control the running game， 就他有很快的 delivery。那以往几年呢，他可能还不在球队的这个蓝图里面啊。当然也不是说齁，就他并不够好，只是呢这是一个养成的过程嘛。那现在他已经到 2A 了，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上去的这个层级，那他现在就绝对在这个蓝图里，大联盟呢也已经完全就是在这个射程范围里面了，所以呢更要把握各种有可能的机会。怎么说呢？因为每一年其实齁都会有投手提早回来 Paris City 练习，也就是我们的基地啦，而且呢他们都是以准备好的状态。你会想说他们那么早开机干嘛啊？就是现在都才1月啊，就是1月底而已，为什么要那么早开机？但是大联盟春训呢，就是偶尔会有人受伤，有人会状态不好，那他们要比赛或是练习人不够的时候呢，都一定是从已经回来 Paris City 里面的人去挑、哦、因为呢他们要掌握你的状况嘛，那从 PC 挑一定是更方便的。所以换句话说、哦、就是当时你一定要待在 Paris City， 人家才有机会想到你，不然你连这个入场券都没有、哦、所以投手教练呢就建议博昱可以多想一下啦，没有说要提早很多，但至少、哦、可以在那个 report date、哦、前一两周先回来嘛、哦、至少前一两周嘛，让教练们知道呢他是已经准备好的，这个呢对他不会有任何的坏处。但教练呢同时也提到说，就是今年啊对于博昱来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他是让教练们呢觉得进步最多的其中两个投手，那他是其中一个这样子，所以呢就希望说呢他可以继续保持，然后明年要继续进步。那说到休赛季的规划呢，其实我最近也跟博昱聊了很多啦，主要是因为呢以往休赛季我们都是让他们自己练，因为他们其实自主性都很好，所以我们就想说不用太过担心，只要确保说没有偏离正常轨道太多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很放心这样子。但今年呢我希望他好好想想，虽然呢教练说他进步很多，那其实呢主要还是比赛中那个一些心态啊，或者是 attack plan 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去攻击打者，然后对于比赛中的一些应对更成熟。但这个部分呢本来就是你就是经历更多比赛之后你就越来越会很熟练的嘛。但是球速呢其实他和前几年没有太大的差距，今年开季的时候呢仍然是有肩膀轻微疲劳的问题，那到了球季后半段续航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力不从心。当然我知道他已经是我们小联盟的就是局数王，就是海盗整个小联盟体系里面的局数王，我昨天有稍微查一下应该是没有错。但是呢128局就现在这个128局对于大联盟来讲还是小菜一碟而已啦。我对他的期望呢是能够在大联盟丢到单季至少180局以上的投手，我觉得这对他来讲真的是就是低标，真的是低标，总不可能未来上大联盟的时候呢在8月就跟球队讲说我有点疲劳想要休息怎么可能发生？就是球队问你说啊，你怎么了？就是我丢到8月有点累了，这是不可能的理由嘛？所以呢，我们就讨论了非常多休赛季训练的目标，为了就是改善以上这些提到的问题嘛。那我就请他呢自己回家整理一下之后和我报告。他那天开完会之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回家稍微列了一下，然后主要列出三大项。那第一个呢就是重量的部分，他觉得他一周至少要做三天。那当然海盗建议的是一周可以做到四天，不过这个三天跟四天对我来讲，不是太大的差异。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四天的就是练习的量就集中到三天的话，我也可以接受。然后他有提到呢，就是一个月可以做一次立板的数据检测，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嘛，就是我们会利用台湾的立板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回传给我们的体能教练，让他来评估说，我们训练的方向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那如果开始牛棚之后啊，他就会想要去有仪器设备的地方丢球，那最好是可以搭配就是有重量训练的场所，因为他每一次牛棚完呢，其实本来就会做重量，所以呢就可以针对他投球衍生性的一些训练动作去进行一些调整，看他机制上面啊，或者是动作上面有没有重量训练可以加强的部分。那他说他列出了三大项嘛，那第二大项就是体能。虽然我之前呢好像没有跟各位聊过类似的话题，就是棒球员到底需不需要长跑这件事、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很大很大的议题啦。那很多人可能在网络上面也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我现在讲出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大家想法一定超级分歧的啦。因为就当我呢在建议博昱休赛季可以做一些有氧阈值的训练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讲说，可是我们最大的投手教练有跟他讲过棒球员不需要做有氧，那些对我们来讲就球速完全没有帮助。对啦，我知道就是这个有氧训练对于球速完全没有帮助，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要练的不单纯只是有氧而已，而是你的有氧阈值。那这个有氧阈值的概念非常的复杂，我相信有其他更专业的 podcaster 有聊过这个话题，所以呢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好。简单来说呢，就是有氧阈值决定了你的恢复能力，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你的有氧耐力比其他人好，也就代表说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回血会比其他人快，那你就会想说哇这也太神了吧，所以我有氧耐力比其他人好的话，我的回血或者我的恢复就会比其他人快吗？没错， 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会好奇说，这个有氧阈值要怎么测？那通常哈、哦，如果真的要很精确的话，你就要用抽血才可以测量。但你不可能说，就是今天我们训练的时候还就是一边练一边抽血嘛？当初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做，就是我们每跑一圈操场回来之后呢，就在耳朵抽血这样。但是呢，这个在一般场域哈、哦，就是还是比较难执行，所以呢，我们通常是使用心跳率来测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聊体能那一集的时候就有说过，就他们在跑体能的时候都会带着那个心跳带，然后就可以监测说他们现在心跳是多少，就要确保他们的心跳率低于 70% 之后才可以开始跑下一趟，然后就大概类似这个概念。所以呢，我希望博弈机能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啊，就是去增加他有氧耐力的这个训练，因为有氧耐力好啊，你的恢复能力就会好，那你每一次运动的间歇期啊，就可以充电的比别人更快，也就是说呢，你每一局之间的休息齁、哦之后都可以用更好的状态重新上场。那之前我们有聊过嘛，棒球大多都是使用那个磷酸系统，有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肌酸嘛。那虽然说这种磷酸系统啊，它就是可以很快的提供能量，那也是属于这种无氧的能量路径，但是球类运动的这些无氧耐力齁，其实背后都是有强大的有氧在当作后盾。你要在那个间歇期的时候，不管是你每一局之间休息啊，或者是打篮球每一节之间休息啊，帮你的磷酸系统齁快速的充电，才有办法在下一节或是下一局的时候呢，用一样的状态上去比赛。那确实这个训练呢，就这些有氧阈值的训练啊，不会帮助球速变快，但是它有机会呢让你丢到第七局或者丢到第八局的时候呢，你的油箱里面都还有燃料，甚至呢每一场比赛跟每一场比赛之间的恢复能力也会有所提升，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可以解决你长赛季这个续航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前面有讲到嘛，可能你丢到120每一次丢到120就会累，但是呢如果我让你每一次比赛跟每一次比赛中间的那个恢复又变好的话，那是不是有机会你可以继续往上拉，明年有机会丢到150、160，然后呢上大联盟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丢到170、180。所以呢，就是对于棒球员到底需不需要练习长跑这个话题，我会觉得没有目的性的长跑不需要。那比赛后呢采用有氧进行恢复，这个我们在博玉跟书童的一周那集有讲到，比赛后采用有氧恢复当然可以，像他们有可能会跑一些 Zone 5啊，或是脚踏车这些东西都不错。那休赛季的时候进行有氧阈值的训练可不可以？当然 OK， 就是把你的这个有氧系统建立好呢，让它当做你磷酸系统很好的后盾。那跑到吐的那种呢，好，没必要。就是说实在的，我也是真的没有看得很懂台湾跟日本那种跑到吐到底是在练什么。我猜啦，我猜可能是在练一个意志力。那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就是更多不伤身体的练法，例如说呢赛季期间不喝酒，我们前几天有聊到的嘛，就赛季期间不要喝酒，这个也是一种意志力的练法啊，感觉听起来也比跑到吐健康太多了吧。你这样的职业球员在球场跑到吐，然后呢压力很大，回家之后再喝酒喝到吐，哇，这真的是职业球员很辛苦呢。好了，没有开玩笑的，我们拉回正题。所以博弈就跟我讲说啊，他打算就是没有做重量的三天，在休赛季的时候呢就进行这个有氧阈值的训练。那这个部分的课表呢也会再跟他的体能教练讨论，看是要使用脚踏车啊，或者是一些中长跑然后来进行。那我知道这个部分啊，我讲的比较简略一点啊，我只有讲到说就是有氧训练的好处，但是没有讲说实际上要怎么练。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各位齁可以直接上网稍微去查一下有氧阈值的训练，他有那种可以不用抽血的方法，所以对于一般人齁其实也是可以适用的。也许你只要一只智慧型手表齁，例如说 Apple Watch 或是 Samsung 啊，或者是 Garmin 什么之类，好，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博弈呢所列出的第三大项，他说呢是他的柔软度，他在考虑呢今年休赛季可以开始加入一些皮拉提斯的课程啊，或是瑜伽的课程，因为呢他也是属于那种柔软度不算很好的人，尤其是他的髋活动度跟胸腰椎活动度啊，已经一整季都在被体能教练讲说我们需要再多加强，但是练了一整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当然也是因为在球季当中你总不可能做很多很多的伸展嘛，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伸展太多只会让那个肌肉增造的能力变弱而已，所以呢在休赛季的时候就是很好的可以做这些活动度的时间点。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呢，他会去跟他的经纪人讨论一下，看一下哪边有这种就是皮拉提斯或是瑜伽的课程可以上。那这些呢就是他今年想要做出的改变，总共有三大项。其实我听完还算蛮感动的，有一种自己带了两年的 pregame 啊，真的有点长大的感觉，你知道吗？虽然呢他们在我心中永远都不够好，永远都还有进步的空间，但也许是因为球季快要结束了，那我那一点点那个慈父的关怀心就不小心有点显露出来。那博弈讲完他休赛季的规划之后啊，他有和我就是真情流露一下，他跟我讲说你记不记得就今年球季刚开始的时候，你有和我说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努力，你一定要足够努力，这样子你球季结束的时候才会感谢自己。然后博弈就跟我讲说，刚刚头教练跟我讲说，就是我今年表现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很感谢自己今年有撑住才可以完成这个很艰难的赛季。我就跟他讲说，对啊，就是因为你很认真嘛，你很努力，所以你才会很感谢自己有付出 100% 在这项运动里面。那当然你也要很感谢身边帮助你的人啊，但是呢 永远都不要忘记感谢自己，不是因为谁谁谁叫你做了什么，例如说防护员叫我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哈根叫我做什么 arm care， 然后体能教练帮我安排很多课表，然后投手教练教了我很多在场上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法。即便大家教了你再多的东西，你自己没有想要学，那其实也是没有用的。一切一切的起头都是你自己愿意变得更好，否则谁都没有办法逼你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其实上一集聊的内容啊，就是9月1号那一集，我聊完之后我自己仔细想了想，博昱在防护端的成功也不能算是我的功劳了，真的是要感谢他自己有好的 work ethic， 有好的 self discipline， 才会有今天的128局。而这128局呢，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他足够努力，然后他对得起他自己。那球季还有两周，也希望呢他可以达成球队今年对他的目标，也就是135局啊 ，finish strong in Altoona。我相信他可以做到，但最重要的是你也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好，我们今天聊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9月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刊物一个之前的讯息啊，就是我上礼拜有讲到那个 P 等于 MV 嘛，就是在解释加重球的那一集里面，那个 P 其实不是 power 啦，我讲错了，我讲错了，我这边稍微刊物一下，就是 P 在物理学里面啊其实是动量，那 power 的那一个就是功率，功率要怎么算呢？那在功率的公式里面呢，其实是 P 等于 W 除以 T， 就是能量除以时间啊。它这个能量要怎么计算呢？这个能量呢就是你对这个物体施了多少力，然后让它移动了多少距离，所以通常就是 F 乘以 S， 这样子乘出来之后呢就会是能量。所以呢其实 W 除以 T 我们也可以把它换算成是 F 乘以 S 再除以 T， 那 S 除以 T 呢就是距离除以时间嘛，其实就是速度。所以 P 这个功率啊其实也可以等于 F 乘以 V， 就是呢你对于这个物体施加的力，然后再加上这个物体移动的速度，这两个数值的乘积。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 P 等于 F 乘以 V， 其实还是等于力量乘以速度啊，但是我解释方法错了，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 P 其实是动量，但是这个 P 呢就这个功率其实才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好，这个地方呢特别跟大家稍微就是更正一下。那要更正的部分呢其实就只有这个物理学公式的部分啊，那其他对于加重球的解释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回去听的话应该是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OK，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正题。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物意就是一个物意。好，我们那天讲到就是 power 是一个物意嘛，其实大家都讲成爆发力，但其实是功率。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在棒球圈里面长久以来一直被错用的一个词，叫做 logo。那大家一定有听过 logo 这个词，因为 logo 其实就是守备练习的时候教练打给野手接的这个动作，我们就叫做 logo。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问中哲说你要去干嘛，他就会说我们去接 logo 啊，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已经大家都很常用了，都已经行之有年这样子。但是呢 logo 其实不是叫 logo，它正确的念法呢叫做 knock， 因为 knock 就是 knock 的外来语， K-N-O-C-K 这个 knock 的外来语就是敲门啊，轻轻敲的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会用 knock 这个字来当做就是滚地球的练习呢？因为呢 knock 其实就是轻轻的把球敲给守备员的意思，就是教练平常做的这个就轻轻敲给守备员的意思。你在打 knock 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就是硬吹嘛，或者说全力挥这样子，你一定是有目的性的，有方向性的打给某一个守备员想要给他接，这个叫做 knock。 那以后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念对呢，应该叫做Noku， 好 ，Noku 就是说，你今天要干嘛？我今天要去接一下 Noku 这样子，所以其实讲起来真的蛮不习惯的。那我们就还是讲我们以往的讲法好了，就是 Noku。那如果今天是教练呢，单纯打给内野的，就是不管是三垒、二垒、一垒还有游击的话，那这个叫做 Noku 嘛。那你应该有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Still Noku。Still Noku 的话就是加上外野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球队讲那种有些球队会讲 Team Defense 啊，就是整个球队的守备练习。所以有时候呢，是会把球打到外野，然后去练一些 Cutto 啊，或者是说怎么样转传回本垒这种东西。那为什么今天我突然想要聊 logo 这个字呢，是因为我们昨天讲到了博昱今年的好表现嘛，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要感谢我们今年有着几乎是全联盟最强的守备阵容。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数据。我之前这个数据啊是从一个教练口中得知的，那我上次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前了吧。那时候呢在当时我们球队的防守表现就是全联盟最强的，但是在从那个一个月前到现在这段区间我们球队的防守其实还是一直很稳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算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肯定还是联盟的前几名。那刚好呢博昱这种投手又是丢给对方打，比较偏那种让对方打不好的类型啊。所以如果呢今天有一个好的守备在他身后，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今年的先发场次呢我有稍微去看一下，也是超过双位数的双杀。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啦，就是我们球队 defensive side 功不可没。但为什么我们球队的守备这么好呢？除了有中哲坐镇游击以外嘛，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再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们球队每天都有一个固定行程， 程，好，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做手背练习。像是呢，到球季尾声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行程很常是就是 show and go 而已。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show and go 的概念嘛，就是因为球季已经很后面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减少疲劳齁，不要每天就是来球场，然后还导致受伤。因为在球季最后面齁，其实重点只是放在就大家有健康完成球季就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行程是4点才开始或5点才开始，然后当天可能是打6、7点的比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去那边然后秀一下然后就可以走了。好，所以这个叫做 show and go。但是呢，每天不变的就是我们一定都还是会有手背练习，即便是 show and go 的 schedule， 我们还是会有手背练习。而手背这个东西呢，应该算是棒球里面真的是多练就一定会变好的技巧啦。所以某一些队友齁可能就会抱怨说啊，我们球队怎么练手背练那么多啊，就大家都已经 show and go 了，结果我们每天都还要上去手背。但是呢，这个数据就真实的呈现在就是我们的手背端的数据上面，就是真的非常好。所以呢，你能说什么呢？好像也不能说什么。但为什么我们球队会这么重视手背这个环节？好，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层级啊有配置一个内野手背教练。虽然挂名是挂在内野手背教练齁，但其实我觉得他全队的手背都管，因为我也很常看到他把就是外野手叫进办公室，然后检讨一些外野手背的东西。那这教练的工作啊，就是完全就是纯手背的部分，然后打击的部分他不管。虽然说他也会就是负责一些就是场上的战术执行的部分啦，但是呢，我敢说就是大部分齁，真的大部分都还是在处理手背端的 coaching。那他也曾经是教士、游击兵、红人的大联盟选手齁，他名字叫做 Gary Green。然后我们这边稍微公布一下他的名字齁，那我们都叫他 Greeny 啦，就是因为他的 last name 是 Green 嘛，所以我们都叫他 Greeny。那虽然他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退休了，现在也已经62岁了，但是他对手背这个领域齁真的超级重视。所以像去年球季快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根本没有在练手背喽。齁，去年球季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就是把手背直接放弃掉，可能当天去啊，就是出去丢丢球齁。During program， 然后打打 cage， 当天的行程就结束了。但是今年呢，不管怎么样，每天我们都一定还是会有手背练习。不过我们去年和今年呢是同一个总教练，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呢，好，就是因为手背教练的要求，所以我们才需要每天做手背练习。那上上周的节目呢，我们有讲到 video guide 的工作内容嘛，其中一项就是要帮手背教练准备影片。那因为每一场比赛呢，就是 Greeny 都会做笔记，如果场上有发生不管是 cuddle 啊、拉线啊、补位啊各种跟手背相关的问题齁，他都会记下来，然后传给我们的 video guide， 请他把这个影片呢 download 下来，隔天呢他就会用慢动作一一的跟当天那个野手检讨。所以很长齁，我们一到球场他就会跟我讲说，诶，等等，如果 Z 到球场的时候呢，我有影片要给他看，就是说中职到球场的时候他要秀给他看一个影片，他昨天哪个地方做的不错或哪个地方做的不好。那通常啦，其实不一定是中职的问题，就算是别人发生的问题齁，他也会拿来提点中哲，就是跟中哲讲说希望他以后不要犯一样的错误。我觉得就是这些小细节齁，让我们在手背端啊成为联盟最顶尖的球队。 OK， 那接下来呢，我要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每天手背练习是怎么样进行的齁。基本上呢，我们就是采用计时的方式，前六分钟呢是左半边就是游击手跟三垒手传一垒，那右半边呢就是传二垒，也就是说呢，左半边是正常的就是没有人出局齁，然后呢没有人在垒上的时候的状况，那右半边呢就是策动一个双杀齁，右半边的话就是二垒手跟一垒手接到球之后是传二垒嘛。那后六分钟呢就 flip flop， 好，就是两边交换，变成了就是左半边的野手，也就是游击手跟三垒手接到球之后传二垒，策动一个双杀。那右半边的野手呢，好，就是二垒手跟一垒手接到球之后呢就传一垒，所以呢总计就会是12分钟的 logo。那接下来呢，就在这个12分钟的 logo 完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些场上真实的 case。例如说呢，现在是一垒有人，然后现在在打击的这个打者呢，好，他是一个4秒1的 runner，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打进内野的话，我们要制造一个双杀，我们就要在4秒1以内完成这个双杀。好，或者是说呢，好，另外一个 case 是说，假如说三垒有人，好，那我们现在全部内野就是 infield end， 直接曲前，好，我们要抓本垒。那这个跑者呢，可能三垒他会离垒嘛，所以他跑回本垒可能只需要2秒9、2秒8，那我们就要在接到球然后传回本垒，在2秒8、2秒9以内完成这个 play。那甚至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好，五人制内野，那我们就直接抓一个外野手来，好，那这个外野手呢，可能以往好是内外野兼修的，所以呢他就进来之后呢，跟大家一起练这个五人制内野。那五人制内野的时候啊，因为空间感会变得很奇怪，我们总教练啊都是提醒，就是这些野手哈，做五人制内野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做横移，只有你正面的球才是你的球。如果你今天需要去做横移接到这颗球的话，那这颗球代表它其实就是旁边那个人的球，因为大家的距离都很靠近嘛，每一个野手跟每一个野手之间的距离都很近，好，所以呢，你只要接你正面的球就好。那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会在打完12分钟的 logo 之后，在练 case 的时候呢，全部拿出来做练习。那刚刚讲的这边呢，就是基本的手背练习啦，我们每天大概就练这些东西。但你说会不会有特手？也会有，可能每一天 不一定每天都有，我觉得一个礼拜可能一两天而已，某一两天会抓某一两个人，然后去做 individual defense， 但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练哦。因为像我刚刚讲到嘛，就是 Greeny 会把你叫进他的办公室，然后跟你检讨说前一天的比赛，哦，哪一个 play 你做的不够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 individual defense 啊，我们就针对这个 play， 然后去把它做好这样子。所以这个训练的目的啊，背后都是有很多的 intention 的，而不是就是单纯讲说，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抓几个人来特守哦，因为呢我们最近守备太烂了，我们昨天有失误，所以呢就抓几个人来特守这样子。好，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两个。或者是说呢，今天全队来特守，后明天全队来特守，不是这样。好，我们背后呢都是有很强的 intention。刚刚那种做法哈，就比较偏向就是台湾啊，或者是日本的做法。我觉得个人啊，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啊，练得很没有意义。那除了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守备练习时间以外，好，我另外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有时候啊也会利用打者打就是 batting 鼓的时候来练守备，就是打 batting practice 的时候。那这种情况通常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好，例如说当天啊，因为主场他们需要球场的时间哦，会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就时间不够去做一些 on field work 的话呢，我们就会利用打者在打 batting 鼓的时候，由教练打 logo 给野手接。那通常呢，就是会抓那个打者哈，他打 batting 鼓打出去的那个空档，由教练呢去打给野手接。因为如果打者跟教练啊同时把球打出去的话，那个野手一定会直接慌掉嘛。如果假如说那个打者打得很准，刚好打到游击，然后教练也要打给游击，那这样子中者可能就同时会有两颗球哦，一定会慌掉。所以呢，我们就是抓那个空档，就打者打出去之后呢，距离他打下一颗球中间还有一个差不多五秒的时间嘛，那利用这五秒呢，就打一颗球给内野手去接。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做 logo 的话，我们就会在 batting 鼓的时候做。那 batting 鼓除了可以接 logo 以外，还可以干嘛嘞？好，通常 batting 鼓会分组嘛，所以假如说你是第一组的打者，等你打完换第二组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安排刚刚第一组打完的人啊去做 live reads。那我这边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 live reads， 也就是呢，你站在场上，你平常的守备位置，然后去判断球打出来的方向，因为现在换第二组的人来打 batting 鼓嘛，所以他们球呢打出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刚好利用他们打出去的球来判断说每一颗球会打到哪一个方向。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一定觉得很奇怪啊，不就球打出来就打出来，为什么要判断球打到哪一个方向？因为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棒球大联盟，那个算是比较夸张那个情节，但是呢，就是在茂野进到那个叫什么海棠的时候测试，那因为他被刁难嘛，被送到外野组，所以外野组啊那时候就有一个在黑夜中接球的一个测试，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黑夜把球打出来的话，你能不能靠听音辨位，好，就是听到那个球的声音就知道那个球的位置在哪里。好，这是比较夸张的做法，但是平常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其实也是有在练类似的东西，只是不是练那个声音啊，我们呢是利用很多的线索去判断说就这一球比较有可能打往反方向或者是拉打。那这个判断的因素当然有很多，包含这一球呢投手投出去是内角还是外角，这一球捕手是配直球还是变化球，那打者的 timing 怎么样。所以呢假如说这一球是内角球，对于打者来讲拉打的几率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点，那如果这球是外角球，对于打者来讲推打几率可能就会稍微高一些。那捕手配什么球呢？就例如说如果今天捕手配变化球，那这球拉打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吧。那如果今天捕手是配直球的话，那打者慢掉就推往反方向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或者是打中间方向可能几率就会比较高一些。那打者的 timing 呢，就是说打者在这个打型里面看起来就是不断的慢掉，或者是不断的就是太快，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内野手对于这个打型球会打往哪里的判断。所以呢，一个优秀的野手啊，其实在球打出来的那一刻那个瞬间，他其实就已经知道球会往哪里跑了。那 Greeny 呢曾经就拿中哲守备的影片给我看，他就跟我讲说啊，你看中哲啊永远都是在投手出手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准备开始移动了，不管是往就是左移动两步或是往右移动两步。 Greeny 说啊，这就是中哲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这么好的游击手。那我呢自己也是百分之百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中哲曾经真的在场上邀请我说，欸，你跟我一起来做 live reads， 就是今天呢球打出来之后你就直接用手比就好了，你不用移动，你用手比告诉我说这球有可能会打向哪个方向。我说我怎么可能会知道，我不知道啊。然后中哲就说我示范给你看，然后就真的开始每一球都比哦，每一球都有点预判，就是球一打出去他就直接手比出来，然后那个成功率啊大概有八成以上，所以真的超级夸张，所以我完全相信 Greeny 跟我说的话。那成就中哲还可以成为这么特别的一个游击手，还有另外一点，好，就是中哲永远都是 awareness 最好，会注意守备教练的手势再去做移防的那个野手。就今天呢，如果今天守备教练在场下，他其实会做很多的手势提醒场上的野手说，欸，这一球呢手浅一点，或者是手深一点，或者是手左边一点，或者手右边一点。这些所有的移防，所有的 shifting 其实都是 driven by 就是 Greeny。 所以呢 Greeny 非常需要每一个野手在每一个打席中间就是去稍微看一下他，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指令就需要大家去做移防，但是呢所有的野手基本上都会忘记这件事情，只有中者呢在每一个打席中间都一定会去看一下我们的守备教练。那曾经呢就发生一件蛮好笑的事，就是我们守备教练呢就有讲说，欸，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内野啊谁谁谁我觉得很不错，每次都会看我。然后中者就说，那个谁没有吧，就是我们那个三垒手他没有吧，他没有常常看你啊。然后呢我们教练就说，欸，不会啊，我看他都有在看我啊。中者就说，才没有嘞，那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先叫他的名字，那我叫他名字之后呢他都不会先看我，他都会直接转过去看你，因为他知道我在提醒他说呢要看一下守备教练，所以他就会直接看你，让你觉得说他 awareness 很好这样子。然后守备教练就大笑，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哦，如果中泽没有跟他们讲的话，他们还觉得那个球员就是 awareness 很好，每次都会去注意守备教练。但实际情况是啊，其实场上很多的这些守备的指挥啊都是由中泽在提醒大家的。然后有一次非常好笑，就是中泽守备完下来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欸，我刚刚又去叫那个三垒手的名字，然后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直接看守备教练，结果守备教练根本就没有比任何东西啊，他就很困惑，他就回去看中泽说，欸，你叫我干嘛？然后中泽就说，没有，我只想跟你聊天而已。所以呢代表说每一次中泽叫他，他都是先转头看守备教练，好，这个论点呢就完全被坐实了。 OK， 那讲到 Greeny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欣赏中泽，他也是当初那个呢说要去帮中泽改失误的教练，那最后呢也促成中泽带未婚妻去 Portland。 那也因为呢我和 Greeny 平常是共用同一个办公室，所以他也是和我今年聊最多天的一个教练，他对我非常非常好，常常会关心说就是我跟我女友的状况啊怎么样，他在台湾还好吗。那除了关心我以外，每一次中泽和博宇场上如果他有看到什么需要一些提点的地方，他比赛结束之后也都会马上跟我说，那他也不是要我翻译或怎么样，就单纯只是出于一个和我分享的心态。然后呢他也会教我说呢要怎么处理他们心情上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以他的经验，因为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所以啊真的是队友一老如有一宝，完全没有一个神败的样子，是我今年啊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教练。那我自己认为呢就是我们今年有这个守备教练啊真的是我们的福气，那我相信呢中泽一定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OK， 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9月5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今天跟各位聊的呢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英文名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好，这个其实呢起源于就是我们的队友啊他们很想要把我们的名字念标准，而且不是英文念标准哦，是把我们的中文名字念标准。那首先是博玉嘛，他们平常呢都是叫他 POU， 那 POU 这个呢其实也是他护照上面的名字，就是他护照上面本来就是 POU Chen， 但是这个玉玉这个发音啊在英文里面是没有的，其实我相信在很多国家都没有哦，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难念，他们根本就发不出来。我曾经在那个好像是 FB 吧，就是 Facebook 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周子瑜教韩国人念他的名字，那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因为周子瑜嘛其实那就只是那个痛不同啦，就是一个是二声一个是四声，但其实这个鱼这个字或者是玉这个字对外国人来讲就是非常难念。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周子瑜的教法他是说你应该要用乌，就是乌 WOO 这个嘴型去念 YEE 就是一这个字，所以呢你现在把你的嘴型就嘟成这个乌这个字，然后能念一就变成鱼，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啦。但是你会发现啊不管是对任何国家的人，只要你字典里面啊没有这个发音你就会很难记起来。所以每一次队友问完我们之后呢他很快就会再回来问一次说，欸，你说怎么念，你再念一次给我听。像是我们的防护员啊跟体能教练他们之前有在多米尼加就是待两年，然后呢他们西班牙文啊讲的超级溜，超级溜，但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西班牙文的发音啊跟英文发音不会差到太远，但是呢他们两个啊即便是他们两个这么有就是语言天分的人，他们来学中文光是一个玉啊每次就考倒他们，他们也是一直回来问说，欸，你再讲一次要怎么念，是雾吗，雾雾雨雨，然后他们就是发不出玉这个音，所以每次都觉得超好笑的。那我们刚刚讲完博玉，现在来讲中泽。那中泽的英文就是护照上面的英文啊是中 che， 就是 TSUNG 然后呢 CHE 就是泽是 CHE， 但是其实真实发音会比较接近就是 cher 就是 CHER， 所以呢每次教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只要跟他们讲说，哦，如果你要讲他的中文的话要念 CHER 会比较接近，然后他们就会很好教，就会说，哦，所以是中 cher， 我就说，哦，对啦对对对中 cher 至少比那个中切好吗，因为切每次我们去球场的时候他们都会讲说中切切啊，那个就完全不像啊，跟他中文完全不像，所以呢他的教起来算比较简单一点点，因为你只要跟他们讲说在那个 CHE 后面加一个 R 变成 CHER 就会比较像那个中泽这个卷舌的发音。然后有一次我教完他们之后呢我就问他们说，欸，啊你们都没有人好奇我的名字怎么念吗，他们就说，蛤，啊你不就叫 Hagen 吗， Hagen 不就是你的名字吗，我说才不是咧，因为我的护照上面的名字是 How Can 就是 H-A-O 然后 K-E-N-G， 啊，那解释一下我的名字的由来哈，就是为什么我叫哈根。我记得我有讲过，我记得我应该是有讲过，就是我妈在我小时候啊，应该是去逛那种就是大卖场，有点像是家乐福或者是大润发这种，然后就经过了一个哈根达斯的冰柜，然后就觉得说，哎，哈根这个名字好像跟我的中文名字浩根蛮接近的，就是哈根嘛，所以他就帮我取了这个哈根的名字。但是其实在美国啊，根本没有这个字，因为这是一个德国的冰淇淋，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哈根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没有提醒他们说这是哈根达斯的哈根的话，他们就会想说，嗯，你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这样。好，那你一讲了之后呢，就完蛋了，因为他们就会对你的名字非常印象深刻。但是我之前有提过，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困扰的点，是因为在球队里面齁，人非常多，但是如果当大家都记得你的名字，但你不记得对方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尴尬。所以每一次呢，有人跟你打招呼说，欸，嗨 Hagen 这样子，然后你就想说，欸，靠北，这个人是谁啊？哦，所以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状况啦。好，我们回到正题齁，反正呢，他们就知道了我的中文名字叫做 How Can 之后呢，他们就说，欸，啊奇怪啊，你就已经有一个英文名字了，为什么要帮自己再取一个英文名字这样子？我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说，对啊，啊 How Can 不就已经是你的英文名了吗？然后他就说，所以 Hagen 是你的绰号吗？我说不是绰号啊，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啊，我的英文名字叫 Hagen 啊。然后他们就一整个更困惑了。好，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博玉跟中泽也有他们的英文名字啊，像是博玉齁叫做 Alan， 然后中泽叫做 Jack。那博玉呢说他会叫 Alan 齁，其实是因为他小时候的英文老师帮他取一个名字叫做 Edison， 但是他觉得这个 Edison 三个音节太难了，到底是难在哪里哦，反正呢他就觉得三个音节太难了，所以才改名叫做 Alan 这样子。然后他的这个 Alan 齁是 A-L-L-E-N， 其实我知道很多台湾人的英文名字叫做 Alan 没错，但是啊美国队友有跟我们讲说齁，就是其实这个字在美国大部分是使用在 last name， 所以呢不会有人把自己的 first name 叫做 Alan， 其实 Alan 就是像是什么 Greg Allen 吗哦，或者是什么Ray Allen 有没有，就是篮球球员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 Allen 放在 first name 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大部分的美国人齁，如果叫做 Allen， 他的 first name 如果叫 Allen 的话，其实拼法应该是 A-L-A-N， 齁 A-L-A-N 才会是 first name 的名字。那也刚好就是他们经纪人的名字啊，就是博玉跟中泽的经纪人刚好就叫做 Allen。那至于中泽的那个 Jack 呢，就是那叫什么铁达尼号，铁达尼号那个 Jack and Rose 那个杰克嘛，所以就是那个 You Jump I Jump 啊，没什么特别的啊。所以呢，我们的队友啊就跟我们讲说，如果呢我们要帮自己取英文名字，应该要至少像我一样，就是发音有点类似，像 How Can 变成 Hagen 这样子。但是像是 Alan 跟博玉就没什么关系啊 ，Jack 和中泽也没什么关系嘛。啊，不然呢，其实我们护照上面就有英文名了。为什么还要再取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英文名？这个就蛮奇怪的。我才突然发现，欸，好有道理哦。我们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想法，觉得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英文名字。不然像是博玉啊，他叫 Paul Yu 嘛，所以大家平常都叫他 Paul。哦，其实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一个绰号叫他 Paul 这样子。那大家也应该叫我就是叫我 How 就好。哦，就是 H-A-O， 或是叫我 Tan， 就是 T-A-N 嘛，我的姓。啊，这都 OK 啊，我的 last name。不然你看你想一下，为什么王启恩要叫做 Adam Wang 呢？为什么要叫做 Adam 呢？哦，王启恩跟 Adam 有什么关系？哦，这个呢，我们由他自己来解答一下。或者是 Jackie 李炳生，哦 ，Jackie 跟炳生好像也是没什么关系。好，反正我刚好就是丢球给你们嘛，然后你们主节目如果想要聊一下的话，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叫做 Adam 跟 Jackie， 非常有趣的议题哦，让大家反思一下。你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吗？和你的本名有任何关系吗？欢迎大家来就是社团留言区哈，分享给各位知道。不过说回来哈，自从我和队友分享就是博玉跟中泽的英文名字的话，基本上最近就没有人在叫他们 Paul U 跟 Z 了，都是直接叫他们 Alan 跟 Jack， 这就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他们会搞不清楚到底在叫谁，因为 Alan 跟 Jack 都是属于那种美国的菜奇阿米亚啦，他们都很常见的名字。那我们队上刚好就也有人叫 Jack， 所以你每次叫 Jack 的时候，你就不晓得到底是在叫中泽还是在叫另外一个投手。哎，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中泽的绰号是叫 Z， 为什么大家都叫他 Z， 我这个好像没有讲过这个故事，主要就是之前有一个 MLB China 的教练啊，好，然后就看到中泽的名字，他就说，欸，你的那个英文名字啊，中切欠，每一个音节里面都有 Z 这个发音，但是你的名字里面完全没有 Z 这个字母，也太酷了吧，好，所以他们就把他的绰号取叫做 Z。 那这个绰号呢，他也用很多年了，就从他进海盗之后呢，所有的教练或者是队友其实都叫他 Z， 没有人会叫他中切，或者也没有人会叫他 Jack 这样子。 Jack 应该是从最近才开始，所以如果大家叫中泽的时候，通常都是直接叫说 Hey Z 这样，然后他也知道呢，那个就是在叫他。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大家来美国办各种账号啊，我不管说的是那种 app 账号或者是银行账户都一样，尽量都还是要用本名比较妥当，不管是你的驾照、银行账户、 app 会员什么的都一样啦，都一样用本名会比较好，也就是说你在护照上面那个名字会比较好。你可能会觉得说，欸啊，我有我的英文名字啊，我有 Hagen 或者是我有 Adam， 为什么我不能用？因为很多时候我举个例子好了啦，假如说你今天想要把你信用卡里面的点数转到你饭店的会员里面，但是呢你信用卡里面使用的是你的护照名字，但是你饭店会员使用的是你的就是英文名字，好，那这样子呢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两边的名字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转过去啊。或者是有时候，假如说你路上被 pull over， 然后要检查你的 ID， 这时候他们一定会去对名字嘛，但是如果你的名字跟你的法定名不符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建议来美国 假如说你真的有你自己的英文名字的话，把那个当作就是你跟朋友之间对话的那种叫法就好了。今天你是要在网络上面填任何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还是填自己的法定名会比较妥当一些。你就是要和那些就是美国人讲的一样，好，把我们的英文名字当作是绰号一样，就像是你不会在台湾申办就是 7-11 会员的时候，你跟他写说，哎，我是小玉啊，或者是我是小哲，我是小根之类的，不会嘛？哦，完全不会，那都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呢，我自己是尽量哈，不管办任何的证件啊，或是申请账号，都使用我的真名。我只有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使用 Hagen 这个名字，就是在网购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在网购的时候，东西都是寄到球场，就是地址都是填球场，但是在球队里面啊，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如果你今天填 How can 的话，大家想说是谁的包裹啊，那东西寄到球场之后呢，他们就很容易把这种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包裹搞丢，所以写 Hagen 的话可以让他们更清楚说，哦，原来这是 Hagen 的东西。所以呢，我只有在网购的时候才会使用 Hagen 这个名字。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分享给各位。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我是 Hagen 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